熊阔海在麻树毛的面前把大棍一横，说了声冤家路窄，咱们今日又相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麻树毛带住坐骑，手中端枪，对面一瞧，一看昏红马上坐的这黑的个儿，似曾相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麻树毛说：“你是什么人？”熊阔海说：“小子，你这忘形不小，还记得吗？在南阳关外，你家熊阔海熊爷爷曾经把你所带领的随军打得抱头鼠窜，我就是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一说这名字，麻树毛想起来了。麻树毛心想，这小子可是力大过人，手中这条棍所向无敌呀。当时我随营中那么多的人马，让他从太行山上带下来那么几百名喽啰，给我打得如落花流水，嘿，怎么今儿碰上他了啊？麻树毛把枪一端，熊阔海，你可要知道，我是挖河都总管，现在我正在捉拿高谭生，你少管闲事。小子，这闲事我是非管不可呀。麻树毛，听说你长能耐了啊，学会了吃人了。当年那阵打南阳关的时候，还没听说你有这本事啊。我这回下到太行山来，昨晚上住到店房里边，听到店里边的那个小伙计都说这位挖河总管麻树毛吃孩子，你真吃是假吃啊？麻树毛说：“那都是一派谎言，不要听他们的。”我不听他们的，老百姓既然一说，那就无风树不响。你小子敢吃人，今天我到底看看你是真吃人假吃人，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把你打下马来，把你膛开开，检查检查你胃口有没有人肉。麻树毛一听，好小子啊，你这话说的有这么检查，那我能活吗？麻树毛说：“熊阔海，你要敢拦住我的去路，别着我随后的官兵捉拿于你。”小子，你官兵捉拿我，不等你官兵捉拿我，你就完了。说着话，熊阔海马往前一催，把棍一举，搂头盖顶，呜一棍就砸下来了。麻树毛举枪一架，嘡的一声，这头一棍，麻树毛这左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的？给砸错环了，脱臼。麻树毛这枪拖不住了，这一棍觉得不行了，再想还手还还得了吗？二马一错蹬，熊阔海把这大棍横着一扫，呜哐嗒，麻树毛栽落马下。说麻树毛身后不还有50来名亲兵的吗？是啊，这亲兵各有兵器呀。这亲兵一见这熊阔海来势凶猛，两下就把麻树毛打落地下，这亲兵们都傻了。哎呦，这怎么的了？站那看着，带住缰绳。麻树毛心里这气，栽落马下。麻树毛心想：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啊？我带你们来给我收尸的，你们怎么不上啊？救我的命啊！这功夫，熊阔海有打马上边腾楞就跳下来了，手里边拿着这冰铁棍，照着麻树毛这脑袋啊，棒！这一下得了，颅骨粉碎。第二下，咔的一下子，梭子骨断了。第三下，往前胸这么一戳，崩，肋骨折了。麻树毛啊，倒死了个踏实溜扁儿。完了，熊阔海把这棍手中一横，回手一招呼这几个人，他身后边还有几位，给我上！身后边这几位各带兵器，有拿刀的，有端枪的，一起奔着麻树毛这50名亲兵就过来了。这50名亲兵一看这几位，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红了不要命的主，我们跟他打一块，回去报信儿去吧。说报信儿，那咱们总管的尸体在那儿，总管的尸体咱能管吗？过后再说吧。咱要一管的话，咱们的尸体也撂这儿了，谁拉咱们呢？是一拨马，这50多人都跑了。都跑了之后，熊阔海还在地下站着呢，戳着大棍看着麻树毛：我让你吃人，我让你吃孩子，
啊，
嘿，岂有此理！一抬头看了看旁边的高谭胜还有高魁，这高谭胜脸吓白了，高谭胜又到马上也下来了。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
我叫熊阔海，跟你说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嘿嘿，也是战神威王的绿林英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高，我叫高谭胜，我就是相州的留守使，我是隋朝的官员。壮士，您见义勇为呀，我对您非常感谢。不过您这一下子把马叔毛这马总管给打成这样了，这也给我带来麻烦了。
我给你带什么麻烦了？
我是隋朝的官员，他是皇帝亲封的挖河总管，您把这总管给打死了是因为我，您说我这个官还能当得了吗？这命还能保得住吗？熊广还一听，亏了你也叫个男子汉，嗯，说的这几句话稀松平常像豆腐，
怎么着你就非得做那隋朝的官啊？不做这官你就活不了了啊！
趁势罢了，现在全天下到处举旗造反，要推翻大隋，你不会举旗吗？
我怎么举旗？你怎么举旗？你是这儿的地方官，你说个造反，保证你手下人都想要。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谭胜啊，高谭胜。
哎，小子，
他往旁边一回头，旁边跟过来一个，问问他这仨字怎么回事。
其实跟起来的这几位都是熊阔海子最贴近的最有本事的喽啰。旁边这个喽啰呀认识字儿，所以问高谭胜，您是哪个谭哪个胜啊？
高谭胜说，我姓高，谭就是三点水一个西字底下一个枣字，那个谭，胜就是茂盛的胜啊。
哦，您听见没有，熊爷，他这名字，熊阔海一听，嘿嘿，我找着了。
高谭胜说，您找着什么了？
我找着合伙的了，隔着你有一地呀。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是算卦算出来的。
高谭胜一听，这哪跟哪儿啊？其实啊，高谭胜不知就里，这熊阔海呀回到了太行山上之后，他眼看着全天下一旗四起，到处都百里为王，这熊阔海呢也想着扯旗造反，立一个名号。但是熊阔海这个人别看有一身好武艺，勇武过人，他心里有个数，他知道自个儿要想扯旗为王，自个儿的水平不行，一个是识的字不多，再一个说呢没有文韬武略，要说打仗那行，疆场玩命可以，要说排兵布阵怎么斗也埋伏，这个不明白啊。所以熊阔海呢这绿林当中自己的喽啰兵手下有几个好朋友，他跟这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咱们呢也呀立一个旗号，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人，必须得找个有心计的啊，读过书的有才华的人给咱们做头。他这些朋友们就说了，说那您不能当头。
熊阔海说，我知道我不能当，我这个人浑浊猛愣，粗鲁有余，细致不足，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人。
这些喽啰兵说，我们也推荐不了啊。有一个喽啰就说了，这个喽啰呢就是刚才身后边站这位，这喽啰说呢，我呢认识咱们太行山下边有一庙，那叫什么观了我忘了，那里边有一老道算卦算的特灵，您找他算一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熊阔海说，好吧，带着喽啰就去了。一见这老道，跟道爷一说，这熊阔海口快心直，跟道爷也没藏着也没盖着，说我呀想造反，我想找一个好的合伙人，您琢磨琢磨我这合伙人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您给我算算。这老道一听，还要算这卦的，心想知道这金顶太行山的熊大寨主在这一带老百姓对他比较拥戴，
这老道还真就认真的给他算了一卦。他怎么算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这老道跟这熊阔海就说了，说熊寨主啊，您这名字叫阔海，阔呢宽阔的意思，海呢就是海水，您记着，您这合伙人他这个姓氏也好，他这个名字也好，他必须得有个高字，您是阔，他是高，天高地阔，你俩就凑在一块了。再一个呢，他的姓氏也好，他的名字里边也好，必须呢带有水，他这个水不能是海，他必须是淡水，是江啊，是河呀，是湖啊，是潭呐，这都行。因为呢你这海是咸的，他那个水呢是淡的，海水河水就等于水陆两面都有了，你有天高地阔，海河相间，这样的话合在一起必成大事。这熊阔海记住了，记住之后啊，就挑了那么七八个得意喽啰，乔装改扮成打猎的猎户，身上都带着兵器，由打太行山上下来，到处打听，打听有能耐的人，有本事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找着合适人选。嘿，今儿个一问这高谭胜，这喽啰兵一说，熊阔海一听，熊阔海说了，对，就是他，你姓高，有了高了，我这有了阔了，你呢有了潭了，我这有了海了，你有淡水，我有咸水，咱俩合在一块，这天下就咱们的了啊！我说哥们儿，这还不扯旗造反，你等什么，我给你当元帅，你就当王爷，行不行？高谭胜一听，还有这种事儿啊啊！哎呦，熊寨主，这我可跟你说，这个事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意，我当时我一棍子把你也砸死，找你没用。高谭胜说，不要这样，我就担心，你说咱们能成得了事吗？高魁在旁边就过来了，爹呀，事到如今这是天赐良机，您还犹豫什么呀？哎，高谭胜细一想，是啊，现在无路可走了，这麻树毛给砸不这样了，有人告诉杨广之后，这杨广非要我的命不可呀，准死无疑呀，既然如此，不如一拼。好，高谭胜答应了，立即和高魁带着熊阔海以及他身后这些喽啰兵回到了自己的相州府衙。到了府衙，高谭胜就把他这些地方军队的首领都找到一起议论此事，一提起这件事来，这些基层的首领啊，个个都表示说，您呐不说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闷着，我们就觉得这个隋王朝还保他个什么劲儿啊，您这一说出来了，我们举俩手同意。你看这个事，这就叫一拍即合。于是高谭胜就在相州扯旗反旗，自立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熊阔海就是白玉王手下的大元帅。这熊爷真找着人了，这一立起相州白玉王的反旗来，立即把麻树毛手底那些挖河的那些个军队，保护麻树毛的人全都给赶出相州界外，你河在这儿不准走，改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头，杨广一听气坏了。杨广一听，这麻树毛怎么在挖河路上还吃小孩，有人把这个反应给他带给他了，这你说高谭胜能不反吗？所以老百姓民间一个时期也都流传说，麻树毛吃小孩气反了孟海公，逼反了高谭胜，这一路上就出来两架反王。杨广本想立即兴兵去进剿这高谭胜，但是现在呀，杨广觉得全天下要反大隋的这些个人马太多了，他划拉不过来了，心想你一个高谭胜刚刚举旗，羽翼未丰，成不了多大气候。杨广也知道高谭胜那是个老实人， 你造反也造不到哪去。所以杨广没当回事儿，这儿急急张罗着准备自个儿啊，好下扬州要看琼花，等着这河工挖城。马楚毛这挖河总管死了，怎么办呢？杨广又派了一个二路总管叫宁古达。这宁古达呢，第二回接替了马楚毛的这个职务。这宁古达吸收马楚毛的教训，不敢那么瞎折腾了，不敢刨人家祖坟了，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但是呢，这宁古达也不是什么清官，只是说贪得差了一点，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这河开始往前挖，说书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说一年就把这河挖成了，其实在历史上这河整挖了三四年。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吧，这时空咱得跨越过去，咱总不能说这河得挖三年，您先回去休息，我也别说了，三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说，他没有这么办的，是吧？简单一句话，宁古达当了二路挖河总管，这河可就挖成了。北起涿郡，南到江都啊。通常说三千里开长河，七十里搭行宫，其实不止三千里，约有四千来里，就是两千来公里，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这条大运河。这河挖成了之后，当时这河刚开城，杨广是有要求的，这河要能走大型的龙舟，因为杨广下扬州带着一个船队，这个船队的规模设计，光这一支船队就得拉开有100里地，河两边修的有御道，又叫马道，就是说在船里边坐着行走，晚上得上岸上住下。70里地搭行宫，70里地一座行宫供杨广住。这个御道呢，也就供杨广在路上走的时候用。下扬州坐船去，有的时候是骑着马回来。这个御道修得很宽，并排8匹马，同时在河的两岸一律栽上柳树。这柳树啊，还都得是垂柳。这杨广不知道犯什么毛病。有人呢把这个柳树倒着一栽，长出来之后这个柳枝下垂的这种样子，杨广喜欢。杨广说这个柳树好啊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披散着。这杨广是好色之徒，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告诉手下人，就在这河的两岸一律给我栽上垂柳。这一律栽垂柳，当时这个栽柳树的人发了一笔小财，这皇上得意这树啊，而且很多人给这个柳树起了个名字叫杨柳，就是杨广喜欢的这种柳树。要不后来为什么一说纯杨柳呢？它不是杨树，为什么加一杨字呢？它不是杨树的杨，而是杨广的杨。杨广开始对这个树广泛栽种，他在运河两岸栽的全都是这种纯杨柳。这个柳树栽上还得打造龙舟，这杨广这通折腾啊，动用了多少民工啊，光这挖这河就得100万多民工啊，河北的、山东的、江苏的，这民工天天都在那干。杨广折腾的越欢，老百姓的怨气越大，尤其是那宋义王孟海公啊，马楚毛挖河把他们家祖坟给刨了，孟海公这口气郁闷在胸。这天他就跟他的外甥，又是他的元帅上官迪商量。官迪啊，你说这马楚毛把咱们家的祖坟给刨了，我们虽然是举起了义旗，但是杨广还要下扬州看琼花呀，啊，我们没损人家一根汗毛啊，我总觉得这心里边这口气出不来。上官迪说，您老人家要想出这口气，那就得兴兵征剿杨广，可是按咱们的力量咱们不够啊，现在咱们有多少兵啊，我们有几员将啊，我们要去打杨广如卵击石。不过呢，我倒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上官迪说，我有个好朋友， 现在瓦岗寨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当年他在杨林的帐下逃走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出来的。秦琼这个人重义气，讲友情，如果说你有这意思，可以写一封信。我拿这封信到瓦岗山上，见到秦琼，跟他商量着，我们两路合兵，借瓦岗军的力量杀一回杨广。您说的这话呀，我琢磨了，杨广这回下扬州，修好了这一条玉河，他要坐船走，正是在路上截杀他的好机会。平常他在长安城中躲着藏着，你想去还不好去呢，想进长安都不好进，他一出来了，我们可以截杀他。孟海公说，对，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去。所以孟海公立即修书一封，就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带着书信，带着亲随人等，骑马到在了瓦岗寨。到了瓦岗山上，一见秦琼，秦琼一看上官迪来了，那是非常高兴啊。当年他们两人曾经是患难与共啊，一块从杨林手下逃出来的。秦琼跟这个程咬金一说，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然是摆酒宴款待，待若上宾。酒宴之后呢，秦琼就问上官迪干什么来了。上官迪说，我自然是有事啊，要没事我就不能来。上官迪把书信就拿出来了，呈现给大德天子。大德天子接过信来看了一下，马上交给徐茂公。其实程咬金那信呢，看跟没看一样，为什么他不认字儿？他就得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个书信看完了之后，魏征也看了，看完了书信之后，魏征就说了，陛下，上官迪和孟海公这是高见，杨广下扬州，一路上要走千里水路，这正是截杀这个昏君的大好时机。不过要想做这个事情，光我们和孟海公这两支队伍合在一起还不行。据臣所知，杨广这回下扬州，两边岸上统计了也是几十万人马护卫他的龙驾呀，所以我们要想截杀他，也得汇集天下豪杰各路人马。程咬金说，那得怎么办呢？魏征说，怎么办，我看现在天下各路举义旗的队伍就犹如树捆干柴，有一把火一点立即燃起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效仿一下孟海公这个样子呢？发一封书信，通给天下各路兵马，联合起来截杀杨广。程咬金说，你说这事儿能行吗？魏征说，我琢磨这个事情啊，一拍即合，一点即燃。徐茂公说，有我之笔就写这封书信。于是徐茂公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照抄了18份，发送给18路反王，大家又汇聚一起截杀杨广。上官迪到了瓦岗山上，一见孟海公的书信，引发魏征向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说出了一番话，说与其这样，我们不如会同联合全天下各路反王，一起截杀杨广。魏征说出这话来之后，徐茂公立即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各路反王的。